嗨，
嗨什么嗨？有点尴尬。
因为讲话，然后其实最后发现，其实音都收不到。
不可能吧？这个都有收到音，你看上面那个。
你要把麦克风指向你啊，这样你说话就大声。
干，
靠北。要聊什么？聊那个民俗相关的吧，因为这学期有学过文那堂课。最近好像是那个什么啊，左营不知道哪间庙绕境，就是他绕的地方蛮大的，然后大社也有绕到，然后前几天礼拜天啊，我在做模型，然后外面就有那个震头的声音。
哦，有，我知道的，
超大声。然后因为其实附近就我家附近本来就是庙，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了。可是当天我吓到欸。就是突然间有一些很屌的东西出来，就比如说有那种二三十人的唢呐队伍，然后同时吹，然后那个听起来超震撼的，就是那种很该怎么说，磅礴的感觉。然后惊讶到就是我还特地去看一下说干是什么东西，然后发现打开来是应该是4×6还是4×8左右的唢呐队，看起来也还好，然后那声音听起来蛮屌的，
所以你是有去看去听的，
就是从窗户，因为我在房间就听得到啦，然后就从窗户外面我们看而已。
我的窗户是打开是对另外一栋建筑，
干，然后那突然人家洗澡，
没有啊，然后我就有听到声音，然后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我就觉得很吵，但是
有马
蛮大声，
有马
有马，你说牵出来活的，
对，活的那种马，
哎，有人坐吗？
好像没看到有人做，还有舞龙。
那为什么要牵出来？那马牵出来的意义在哪里？
秀一下啊！因为老子有养马然后我发现现在的阵头都有，就是不像我以前印象中的那种阵头，都是比较可能衣服比较杂乱啊，然后都是到处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可是我昨天看到，不是昨天啊，前几天看到的是他们都有制服，就是那种看起来是真的是一个团体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说
职业阵头，有可能是职业阵头。
职业阵头，感觉这样有赚钱吗？
干，我觉得那个应该赚很多，我觉得应该赚很多。
出阵头的时候才有赚。
啊，也不是职业吧？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正当的那个吧？搞不好是副业啊、兼职啊之类的。
你刚说什么？不是正当的职业？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正职，是兼职那种类型的，对。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现在是挖洞给你跳。
然后我现在不是在做那个舞狮的研究嘛，就论文在做那个。然后我就想说，干脆可以去外面看一下有没有舞狮什么的。然后一打开看到舞龙，然后往前看往后看没有看到，我就关起来了，我就回去了。
不是，一定要舞狮，一定要舞龙。
舞龙我才不做呢！
你可以说舞龙是舞狮的一个变体。
干才不是欸，
狮龙，好像听起来就一样嘛。
你是哪里有问题卡到是不是？干，那你之前一样。跟你讲，那个龙跟狮，从中国的那个古代的信仰来说，其实也是差很多的。哦，这我就可以很多东西可以跟你讲。论文在写的地方，狮文化是怎么来的呢？狮文化是从汉代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从西域各国开始进贡一些异兽来到中国，那狮子就是其中一个。再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佛教传入，因为佛教当中就有提到很多关于狮子的一些名言或是佛经，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引入到中国之后开始产生一些变化。然后这一开始呢有分成民间的跟宫廷的，宫廷呢是从狮子进贡到那个中国宫廷之后，他们开始把它视为一种比较厉害的生物，因为他们有一些传说说狮子可以打得过老虎嘛。那老虎其实在中国当时是一个祸害。然后另外一个是民间的说法，民间的说法是从佛教开始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有战乱啊什么的，所以民众当时会把自己的心灵寄托在佛经啊一些道教或是宗教上面。所以当时宗教当中的狮子就给他们有一种神圣的象征。然后最后这两种就是珍奇异兽跟佛教中神圣象征逐渐结合在一起， 才开始形成了现在民间信仰中的士文化。干，这个就是我论文的第一段。我认为第一段就在写这个。
先把你论文第一段给默背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个文献探讨第一章就写这个啊。然后它经过融合之后，变成民间信仰的一个象征之后，就开始进入到了就是一些厌胜物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剑师啊，或是风师爷，还有镇邪的效果，镇灾辟邪的效果。然后后来，可是这个跟武师的起源又不一样，因为武师的起源其实是从汉代的戏码开始的，它是一种从西域传过来的戏码，就是有一个人去挑动狮子，类似那种假兽戏的概念。因为以前其实宫廷有很多这种假扮成动物的演员，然后会去跟一些人形的演员做互动，然后后来演变成到唐代的时候有五方狮子舞，五方狮子舞就变成它是武狮的基础上，狮子舞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的天地五行的概念，五方就是五个方位，然后会有五个不同颜色的狮子，然后再慢慢演进成到现代，到应该是到明清时候会多用在新年的时期，新年啊元宵的时期，然后他就已经从过去的一些宫廷喜事的表演，到他经过几个转折啊，再来到宗教，然后再来到喜事节庆，然后再到现在是运动竞技，他其实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现在做这个研究，然后之后要做成那个艺术玩具，所以刚好这学期修这堂课，算是有搭到，赞赞，
优质。
干嘛想东西讲啊？看嘞，
我讲什么？
你讲你这学期学什么？你这学期学那个民俗信仰有什么帮助吗？对你的那个论文
有什么帮助？论文做眷村的，然后眷村其实。
眷村有什么特别民族信仰吗？
好像没有，可是乐群村里面之前有一间住户，他是那个藏传佛教的，还是
藏传佛教？
对，
藏传佛教好像比较少见，台湾。
然后他就真的，我看到那个影片，他就是真的每天都在拜这样子。
拜什么？
就是朝着某个方位，然后拜，然后念那个经，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经，他就是。
眷村
特定一户，然后里面就是这样子。
眷村是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开始的吗？那其实，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前，已经有汉人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
没有没有，他是日本人的那个
啊，日本人的后代，
日本人的建筑啊，国民政府军队接收这样子。
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民俗信仰会跟一般来台比较久的台湾人的民俗信仰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是不会，毕竟。都是还是汉人信仰佛教道教会比较普遍吧，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有差距吧，因为以武师来讲的话，武师在台湾的发展跟在中国其实还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证据证实说武师的在台湾的来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大家都猜测大概是16、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荷兰政府开始引入汉人来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因为有汉人聚集了，就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武师的产生，然后所以一路发展到现在，它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它就变成有点像生物从到台湾之后会开始发展成自己的脉络，所以它其实跟中国武士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在想，从那个时，从国民政府来台的带来的民俗信仰，跟原本就在台湾的民俗信仰，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吧？
应该啊，
应该吧？
差异是一定会有，可是这种文化的东西，本来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之后，它就是会转变，对不对？
应该吧，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信仰可能是大同小异，可是有一些细节可能还是会不太一样。
讲到民俗信仰就会想到就是鬼怪传说什么的，眷村应该也有这种东西吧，
眷村鬼怪传说
感觉就会有
听说那个群村有一户就是 之前地下有埋那个日本人军官的尸骨这样。
啊，然后呢？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战败，然后那一群日本的匪官就在他们那个乐群村的一个广场，就是集体切腹自杀。
干好，真笑。
然后就埋起来。
然后嘞？
然后就是他们那个眷村协会正在追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听说有住户有访谈到一个住户，
闹鬼，
就是说小时候有在房子里面看到日本军官这样子，
说不定是真的日本军官啊。
那干那个时候都已经全部都撤退回日本了，
干啊就不能就有几个留在那边的日本军官哦？
哦，你说滞留是不是？像是那个蓝色车轮党。
哎、欸，
自台，
说不定嘛，
啊，也是有可能，可能就住在那个。
他们没有就是建庙或什么祭拜吗？
没有、欸。
啊，这样子感觉就会作祟。
有啊，听说他们就过得很不顺利。
你说那个地方？你说、
就是、后来搬进去的那个眷户，
就只有那一户而已、喔。
对，
所以是那一户的底下吗？
那一户的。底下好像之前是个，就是再出来一点，好像是个广场，就是他们
再往前是广场，
对，
在广场再往前，哎、欸，广场就是他们切腹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是你这个要查怎么查？有当时的什么记录之类的？
很难查，而且是那个眷村协会他们在追查。
乡野传说，
是是是，
啊、你会放到论文吗？
这个吗？考虑吧。看有趣的话我就放，
笑死。